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黄雀》，演播尘埃。第25集，一条半蛇半虫的怪物从沈小梦的嘴里伸了出来。关起冷汗淋漓地看着他，有些细节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在出现羽状白虫的福伦别墅里，是谁可能删除监控？那个从别墅大门口离开的全身沾满白色羽状虫的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费英非常了解警方的一举一动？几次在他们侦查即将终结的时候发来嘲讽的照片。如果沈小梦不是人类，那么他是从一开始就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另有所图吗？
你到底是不是人？
关奇问。沈小梦没有回答。那只怪虫在空中扭动了一下，倏然从关奇肩头上撕下一大块肉来。关奇大叫一声，肩上的伤口鲜血淋漓，却见那只怪虫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将肉吃了下去。沈小梦舔了舔嘴唇，将蛇状怪虫收入了嘴里，才听见他说：我当然是人，以前是，以后也是。关奇错愕地看着他，他是人类，有长着这种舌头的人类吗？沈小梦的眼神有一种狼似的狠毒。我考警校，做警察，就是为了你。小时候我家着火，是你冲进火场救了我，所以我改念警校，想做一个和你一样的好警察。结果呢？我战战兢兢地跟着你，给你做牛做马，让你呼来喝去，你尊重过我吗？我那么崇拜你，你当我是什么？一条听话的小狗。这些话说出来，关奇心虚了一下。我承认我的态度是那么不端正了一点，不过小梦，我发誓我心里并没有不尊重你，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小虚荣，而且不太细心，不擅长照顾别人的感受。他正自我检讨，沈小梦冷笑一声说：给你当小狗也就算了，谁让我崇拜你呢？可是你派我去调查费英，你难道不知道那个人有多危险吗？你让我一个人去调查那个微信号，我是菜鸟啊，我什么都不懂，你真是太好笑了。要找到费英很容易，微信摇一摇，如婴儿一般归来，就在警署大门口。我那时候多么天真，多么敬业，立刻冲下楼去找他。他又吐出了舌头，那怪虫的钩爪在空中挥舞了一阵，又收回嘴里。我想，他原本就是在那里等你，结果却等到了我。他放在我舌头上这个东西，原本应该是你的，是你的。他抓着头发，挥舞着双手。他说的没错，这件事不能怪他，这件事就该怪你，对警员不负责任，不关心别人的死活，把下属的出生入死当作自己晋升的垫脚石，像你这种人就该死，就该死。关奇骇然地看着他，越来越狂躁。沈小梦手舞足蹈，那怪虫的扁平头部在他嘴里若隐若现，恶心恐怖至极。到底是沈小梦有着双重人格，还是被寄生了以后变得狂躁？总之，面前这个沈小梦对于关奇全然是个陌生人。费英能把一个胆小认真的人变成这样，真的是可怕极了。吞了一下口水，关奇努力让大脑运转起来。是我的错，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快。不，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你真的能找到费英。就为这个，你杀我，我无话可说。他看着沈小梦。但是小梦，你是一个警察，无论你变成了什么样子，你还是一个警察。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好警察，你怎么能杀死齐初呢？甚至向林胜开枪？沈小梦的脸一下子变得死灰， 关奇说中了他的命脉。关奇甚至不知道刚才在物证室里他还杀死了一个警察。
我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出于你的本意，
关奇说。
我甚至无法相信站在我面前真的是沈小梦。
沈小梦是一个单纯、善良、勤劳的孩子，他有很多缺点，可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一定会是一个好警察。
不可能了，沈小梦大叫。
我相信让你杀死席初，让你轻易向一个陌生人开枪的不是你自己，应该是寄生在你身上的这条丑恶的东西，
关奇说。
他寄生在你身上，操纵你，让你做出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小梦，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摆脱他。摆脱他以后，我向你道歉，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这些都不是你的真心话，你只是怕我杀了你，
沈小梦大叫。
一切都不可能了，我刚杀了李国华，我刚杀了李国华。
关奇脸色瞬间惨白。你说什么？
沈小梦张大嘴巴还想说话，突然那条蛇状怪虫从他的嘴里滑了出来，浑身沾满湿淋淋的粘液，重重地掉在地上，蛇一样地盘了起来。
关奇看见沈小梦嘴里本该是舌头的位置只剩一个空洞，任凭他嘴巴张张合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蛇怪生长成熟，自行脱落。沈小梦没了舌头，他惊恐万分，瞪着地上的蛇形怪虫，又掐着自己的喉咙。
他杀死了李国华，一个声音从一楼到二楼的木质楼梯上传来。
关奇和沈小梦一起看去，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面前，白色衬衫。
唐岩，关奇脱口而出，你没事了。
熟悉的年轻人面带微笑，文雅端庄。
我一直都很好，回来了就好。你不知道肖安多担心你，他以为你在废鹰墓下的山洞里被一把火烧死了。
关奇摸了摸鼻子，他可能还一直以为你是为他死的呢，你没事就好。
唐岩又是微微一笑，
我最近在调查一件事。他看了仍处在惊恐状态中的沈小梦一眼。肖安有段时间失踪，被飞鹰抓去做实验，我一直在调查他到底是怎么失踪的。
沈小梦听到这句话突然闭上了嘴巴。唐岩又看了他一眼，他是被沈小梦的电话叫走的，然后落入了飞鹰手里。
所以沈小梦和飞鹰早有联系，这件事他刚才已经承认了。
福伦别墅的监控录像有空白，是沈小梦进行了技术性删除，因为最后离开福伦别墅的白色雪人就是他。
监控录下了他进入福伦别墅的画面，他不得不删。而他在福伦别墅所做的就是以警察的身份引导大家进入地下车库躲避，这就是福伦别墅幸存的业主没有四散逃走而是聚集在地下车库的重要原因，也是管太广吃大蝉能在地下车库大量繁殖的重要原因，最后导致多人死亡。
沈小梦用力咬着自己的嘴唇，渐渐地发起抖来，在地上缩成一团。
之后他一直和飞鹰保持联系，所以飞鹰对警署的举动一清二楚，但飞鹰只是用一只缩头人尸控制了他，他自然并不认命，时时刻刻都在想反制飞鹰的办法。
唐岩看了眼地上盘成蛇状的蛇状怪虫，也就是缩头人尸。
所以在调查费家旧案的时候，沈小梦非常积极，他查到了瑞祥宝记，为了了解费英，得到费家宝库的秘密，获得和费英一样的能力以解救自己，他杀了席初，抢劫了瑞祥宝记。
关奇皱着眉头听着，沈小梦听到这里突然抬起头来。那只缩头人尸离开他以后，他的脸色不再死灰，恢复了以往的惨白，神态也仿佛软弱了很多，满脸的惊慌和错愕。他好像对唐岩的叙述有不同的意见，奈何开不了口。
只听唐岩继续说，取得瑞祥宝记所有的珠宝之后，他将所有的宝石吞噬，那些宝石都是我被干枯的细胞核，促成了缩头人狮的快速成长。缩头人狮长大以后需要的肉食更多，这让宿主非常暴躁，所以沈小梦在十九象山坡顶挖掘费家宝库的时候，向误入其中的林胜开了一枪。
关奇越听越惊奇，沈小梦居然先一步找到了费家宝库，费家宝库到底在哪里啊？
唐岩笑了，费家宝库在哪里沈小梦都能找到，为什么你和肖安却找不到？挖遍了所有地方，那扇必须用钥匙打开的门在哪里呢？那应该堆满了金银珠宝的地方在哪里？
这正是关奇的心里话。
没错，
那扇通向宝库的门在哪里？宝库在哪里？
你和肖安在密道里爬来爬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费青楼为什么要在书房里修建一条密道？
唐嫣似乎是要大笑了。
你还记得吧，密道入口的那扇腐朽的木门是向内打开的，它通向一个深井，并且深井的井壁上没有楼梯。
关奇呆住了，你是说
你和肖安一直在宝库里爬来爬去？
唐岩说，
只是宝库里的东西被沈小梦提前取走了，再加上林胜曾经在里面爬行，所以你们把它当成了一条通往密室的通道，但那不是逃生密道，那是费青楼修建的通往宝库的通道。
关奇一拍自己的头，恍然大悟，顿时觉得自己蠢到家了，事实竟然是这样。
宝库的第一个入口是费家书房的那幅画，通过密道打开第二入口，那扇非常狭窄的小门之后，那个狭窄的深井就是费家宝库。
唐岩说，
年代久远，宝库的构造早已变形，又因为里面堆满了宝石，充满了信息素的香气，诱导了一只蜥蜴变异，它挖开了洞顶，把宝库当成了自己的家。
唐岩微笑着说，你一定不明白费青楼的书房为什么会被埋，
其实那是费正和将费英的残尸送进宝库的时候，发现费青楼和他的几位夫人居然并没有死，而是化为黑水在宝库里爬来爬去，他吓得将费青楼居住的整个别院埋了。
啊，原来是这样，那些宝石呢？
关奇喃喃自语。唐岩解释的合情合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难以释怀，唐岩为什么会对费家的事如此了解？尤其刚才唐岩说了一句，那些宝石都是我被干枯的细胞核，这么古老的用词听起来很奇怪，至少他从来没有听过唐岩自称我辈，他都是说我的同类。但唐岩又解释得完美无缺，发生在十九象泥土下的一切的确就是如此。
宝石？
这就要问沈小梦了。唐岩的目光温和地转到了沈小梦身上，沈小梦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唐岩。他当然说不上来，他没有了舌头。
关奇当即说，这个容易，到他的宿舍去搜。
沈小梦的眼神变得绝望，他仍然看着唐岩。唐岩对他微笑，你杀死席初，向林胜开枪，杀死李国华，可惜就算得到了整个费家宝库也无法改变命运，大概是因为你太希望把自己恢复成正常人了，太希望让费英付出代价。被缩头人狮寄生的宿主都会变得狂躁，这种寄生虫会释放神经毒素以控制宿主，它特有的神经毒素会改变人的性格，别的寄生虫也有这种能力，只是体型没有缩头人狮这么大而已。沈小梦突然向唐岩扑了过去，唐岩轻描淡写的一挥手，沈小梦就倒了下去。关奇只觉得眼前一花，血花飞溅，沈小梦的额头就多了一个血点。
你杀了他。
关奇脱口而出，没有，我怎么会杀人呢？唐岩施施然转了个身，微笑得十分好看。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关警官，找人把沈小梦带回去，然后我请你喝杯咖啡，再谈谈这段时间的事。
哦，啊，行啊。
关奇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那这条虫呢？
啪的一声，唐岩将那个缩头人尸踩成了肉泥。关奇吓了一跳，只见唐岩依然微笑。害虫，踩死就行了。
哦。
关奇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快走吧，我已经约了肖安。肖安赶到鹰馆的时候，灰头土脸的关奇和唐岩正坐在露天的遮阳伞下喝咖啡。看见熟悉的唐岩，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表情斯文柔和，肖安反而愣住了。这真的是唐岩吗？他犹豫了一下，仔细看了看这个失踪多日的好友。唐岩的右眼下方有一道泪痕模样的伤痕，这是他和这个唐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唐岩就告诉他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于是肖安释怀了，在关奇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你回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回来了，我也没事。
唐岩给肖安递过来一杯咖啡，肖安接了过来，又是愣了一下。这些东西微妙的太不对劲了，只是他却说不上来。
我请关警官喝咖啡是为了费英的事。
唐岩的神态认真了起来。费英应该是个死人，他能死而复生，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这个人获得了诡异的能量，能轻易将人类诱导成异种，这很危险。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把沈小梦偷走的费家宝库里的东西彻底销毁，保证他们不再害人，然后就要着手对付费英。这个人不消灭，没有人能过上安全的日子。
关奇说，彻底销毁的话，那就放火烧了吧。肖安插了一句，费英墓下面那个洞穴也被火烧了，什么异种的细胞都没留下，烧得非常干净。
我一回去就把沈小梦宿舍里的所有东西全都烧了，保证烧得一张纸都不留下。
关奇拍胸保证。唐岩脸上带着浅笑，慢慢地喝着咖啡，十分满意的样子。夜色降临，鹰馆咖啡馆门口，三个人商讨着如何消灭费英。三个人的影子被琉璃的街灯映照得很长很长。7:55，肖安的家里，瓷盆依然摆放在餐桌上。没有人看见洁白的瓷盆里，一枚灰紫色的晶状物在慢慢地起着变化。它的周围扩散出了一圈鸡蛋清一样的黏黏的液体，略带着淡粉色。又过了一会儿，瓷盆里的水慢慢减少，淡粉色的粘液越来越多。紧接着，桌子和瓷盆起了一阵颤抖，一团粉色的液体从盆里涌了出来，流到了地上。3分钟后，一个全身赤裸的年轻人从地上爬了起来，地上再也没有粘稠的影子。爬起来的人皮肤白皙，五官精致，他随手在茶几上拿起一副眼镜戴上，熟练地去浴室披了一件浴袍出来，才开了灯。简单的白炽灯光下，披着浴袍的人脸色略带苍白，赫然也是唐岩。这个唐岩拉了拉浴袍，感兴趣的拿起了桌上那个已经空了的瓷盆，低笑了一声，
这是拿我当水仙花养吗？
房间一片寂静，肖安不在，唐岩放下瓷盆，打开电视，找到一部叫做《不结婚就死》的电视剧，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